咁跟住落嚟咧係讀經嘅時間。今日經文係記載喺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同九至二十節。咁我會先讀第一節，跟住啦九至二十咧，我哋會用啟應嘅方式讀出，由我先讀。咁我哋而家講而家先讀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第九节，那是耶稣将手往前走，又见西比大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保安，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接过来，呼人上跟从耶稣去。经文读毕，跟住咧系正道嘅时间。今日正道嘅题目系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將時間交給陳牧師，交給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不經不覺十一月了，不敢置信，一年又快又过了，一年又一年这样过。其实我们真的不可以忽略时间的威力。在好的方面，时间可以治愈身体或者心灵的创伤。而在坏的方面，时间可以令人淡忘一些宝贵的记忆，或者忘却了初衷。就算幾靚嘅嘢咧，我哋睇得耐咗咧，都會變得平平無奇啦。例如我哋啲中學生要考大學、考高考嘅時候好努力拼命咁讀書入到心儀嘅大學同埋學科啦。開學時候嗰種嘅興奮嘅心情啊，同埋咧嗰個立志要讀好書，可能亦都會隨住時日咧沖淡。甚至慢慢變得厭倦上學讀書，所以其實我們都需要回憶一下一些過去的重要的事情，我們重新來校正我們自己的方向，或者要重溫一下一些生疏了的技能知識。其實我們都知道法例都有規定的，譬如我們教堂的滅火筒要按時要去檢查，又或者如果當中你哋係做教育啊，或者做醫療嘅行業嘅話，你哋每年或者每隔一段時間都要上翻一個急救嘅 refresher course 去重温一下。其實時間同樣影響住我哋嘅信仰嘅。好嘅方面咧，我哋會隨住時日喺主裏邊嘅信心經歷會與日俱增。但是亦都可以喺壞嘅方面咧，慢慢忘記咗當初信主嗰種嘅興奮，對主嗰份起初嘅愛，或者當我哋喺個侍奉崗位日子耐咗嘅時候，亦都會慢慢忘卻咗侍奉嘅初衷，心態可能會變咗啦。 所以在你个人而言，不知道会不会有以上的事情发生呢？而看我们整体基督教而言，时间也都可能会慢慢冲淡了这个福音的信息，加添一些人工的色素，或者呢甚至扭曲了。所以呢，今天我希望呢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究竟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文化会不会被时日走偏了呢？所以我们希望回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重温一下原汁原味的福音信息，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可能大家还记得上个月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同样是一个很基要的信仰的道理。所以今个月呢，我们继续正本归源，回到我们的信仰的基本。今天这个题目是出自马可福音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马可要写一本书去解释和记录耶稣基督的福音，后人就称它为马可福音了。而这本书一开头第一句就要声明，告诉读者听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是怎样的。而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这句说话第一个字是起头。起头什么意思呢？可以解释是时间的开始咯，初初的时候。福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当时是什么情况？立刻造成什么的影响呢？第二个解释可以就说是起源或者来历。这个福音在哪里来的呢？是谁带来的？马可用起头这个字呢，其实颇有创世纪的味道的。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句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希伯来文是由有读到左的。第一个字就是起初。耶稣时代的人，他们读的旧约圣经往往就是用希腊文翻译的七十士译本，所以他们是读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而当希腊文译这句说话的时候，他是用 Arcane 这个字。而马可当他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第一个字同样是用 Arcane 这个字。大家都是强调起初，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味道，同样的震撼。一个就要讲明天地的来历，神人类的来源，和人类问题的根源。另一个是要讲明人类救恩的起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马可去开宗明义就说明是要从头介绍这个福音，去哪里来，几时出现，还有呢它出现的时候带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看这句说话英文翻译就会很清楚，我没有打英文出来，对不起啊。是说明是这个福音是属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福音，是去带来这个世界的，也都是去实现去执行。所以福音虽然是神给人类的礼物，但是福音的主角不是我们，福音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跟着第二节第八节，马可呢就从施洗约翰这个人出现讲起，做一个很简单的铺垫。上星期都多谢 Nelson 弟兄提我们大圣经，哪位有带的？有啊。大圣经有什么作用呢？有些东西我没有说的，或者我不会打出来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二章第八节，马可他怎样去介绍施洗约翰的故事。好了，到了第九节，主角出场了。第九节说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马可是个急先锋，他没有好像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那样去记载耶稣的家谱或者出生的故事。 九至十三节，佢只系咧简单嘅记述咗耶稣基督嘅受洗，同埋咧喺旷野受撒旦试探四十日。第十四节就单刀直入，开始咧讲述耶稣基督出嚟传福音啦，弃肉喺度开始啦。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嘅福音，这个就是他工作的起头。第十五节就记述他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认为耶稣最起初刚刚出来传道，他开宗明义这句的口号，才是我们追本溯源应该回到去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句口号代表了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样，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在这里宣告什么呢？很明显有四个小节，我们做一个逐个去看看。第一个，日期满了，用广东话呢就是说够钟了，意味着有一些事情或者一些状况必须要改变了，不可以继续下去。譬如一个人，一个坐监的监犯，当他刑期满了就怎样，他要可以离开监狱，出回来过自由的生活。就算他想留在监狱里面不肯走都不行，都要踢他走。又或者小朋友放暑假很开心，但是当暑假完结假期满了的时候，他们就要执书包收拾心情回去学校的生活。那究竟这里讲的是什么日期满了呢？答案呢在第二节第二个点，神的国近了。地球上没有神的国的时代结束了，现在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世界要改变。那究竟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它带来什么呢？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神的管治。现在神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去接管这个世界。那接管管治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不是管治我的是不是管治我的天气啊？还是管治的动物呢？不是。这些一直都在神的管治底下，都听从神。地球上有什么那么够胆不听神的话的？是不是？就是你和我咯，是不是？就是人类咯。人类一直都不受神的管治。那究竟之前是谁管我们啊？管人类啊？是魔鬼。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一至三节，这里说，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死了，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随从今世的风俗，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领袖。是谁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人心里面运行的邪灵，就是魔鬼。第三节，从前你和我都是活在这个情况，跟世人一样在这个空中掌权者恶魔底下。但是当耶稣来了，凡愿意被神接管治的人就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声明，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生活，没有王管的生活，日期满了。现在我们要停止，停止随从这个世俗，停止听从这个世界的声音。 这个就是重点了，就是第三点所带出的要悔改。咁重要嘅點，我想花多啲時間去解釋一下嗬。因為中文悔改呢個字咧，就係講緊當我哋知道一樣嘢係錯，我哋咧就去因為呢個錯而覺得傷心嗬，就係個悔啦。而且決定要改。嗱，雖然呢個翻譯大致上係正確，但係咧好容易令人有一個嘅誤解啊。因為佢總俾人一個印象咧。是在說那些不道德甚至犯法的行為，那些行為我們要改。如果我們在座基督徒，我們都信主了一段年日了，相信這些事情我們應該都大致上已經去停止了，已經改了這些惡行，所以可以說我們大致上在悔改這件事上面已經完成了。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去看一看马可福音原汁原味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这个字 metanoeo， 其实是两个字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 meta 呢，就是意思就是改变。第二个部分 neo 呢，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或英文嚟講就係你個 mindset。 所以悔改基本上係講緊一個心裏邊或者意識裏邊嘅事情，改變我哋對某件事情嘅想法態度。舉個例子啊，比如你食開一隻嘅豉油，你覺得佢平靚正，但係突然之間喺新聞資訊上邊睇到話，哇，原來驗出佢有致癌物質喎。你對佢就會立時改觀啦，從好變成壞，依個就係依個字嘅意思，改觀，改變個睇法、諗法。當然你嘅睇法改變咗，帶嚟嘅就係行動啦，嗬，以後唔再買佢啦。所以耶穌話：你們當悔改嘅意思，即係人先要改變我哋嘅觀點、想法，我哋嘅 mindset， 當改觀咗之後，就應該帶嚟咧實際嘅行動嘅改變。如果咁樣睇改悔改嘅話咧，我哋要改嘅範圍就唔會好實，唔會好似我剛才講咁細啦，嗬。在一些我們都知道是錯的事的事情上面，我們要改的層面就不是單單講改表面的行為了，因為這個字的意思是首先是講緊裡面的心態，我們的想法。因為有時候我們只是控制住我們的行為，因為知道有些事大家都認為是錯的，所以呢我們只是約束自己不去做，但是可能仍然死心不息，心底里面仍然是眷恋着，就会成为张力，时不时就灵欲战争。但是主耶稣的宽裕，他说要悔改，其实是改，首先改心里面的观点想法，重新评估这件事情，就好像看看这张豉油有没有致癌物质一样。如果是有的话，就會將佢立即變成一個好可怕嘅事，將佢 blacklist 咗，避之則吉。所以首先我哋觀點上邊，我哋思想上面嘅改變，先至會帶嚟徹底嘅悔改。所以主耶穌要我哋喺價值觀嘅層面上邊先做一啲嘅思想工作，將事情重新嘅定位，係好定係壞。所以呢，悔改不是只是改表面上的行為。我們再進前推多一步呢，這個改亦都呢，我們要改個項目，亦都不是單單局限住在那些呢大家都認為錯的事。我們不是單是要改錯， 其實更加是要改進。舉個例子，我的講章，我預備講章，我是預備一個全的講章，我要講的東西全部寫下來。但是呢，中文打字呢是非常之痛苦的，尤其是我一些呢 用最笨的廣東話拼音打字呢，要打很久。所以我都知道自己要改一下了，要省一些時間。所以呢，我就逼自己呢，今次開始呢，嘗試用電腦口述，然後用個電腦幫我呢化成文字。用打字的方法寫講章沒錯的，不牽涉什麼道德是非對錯的問題，是中性的。但是當我發覺有需要改進的空間，需要提升效率的時候，這一種也都是悔改的一種表達。其實很多時候，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行為、價值觀，按大眾的觀點呢，都不是屬於這些什麼壞的事、錯的事。但是當主耶穌基督他的啟示來臨，天國的新標準出現了之後呢，我們就有更高的標準，更多的選擇。所以都需要重新評估一下之前的觀點、想法呢，有沒有需要去改一改，去提升一下自己，將個格局再擴大一點。舉個例子，比如在馬太福音第六章43至48節裏面，當大家揭聖經的時候，我喝啖水先。馬太福音第六章43到48節，很出名的耶穌的登山寶訓裏面，耶穌講到話，當時人的觀念呢，就是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這個是正常的，沒錯。但是耶穌說，不如改變一下，換一個 mindset 來對待你的仇敵，就是愛你的仇敵，為那逼迫你的人祈禱。其實這個改變是要提升自己，學習像天父一樣的完全。就這個例子，我相信我夠膽去推測，我們大家在這個點上面都未能夠完全做得到。再想一想，在聖經裏面還有很多很多 的教導，都好像大光燈一樣，照著我們人生各方面的人生觀、價值觀、行為、習慣等等，可以幫助我們更上一層樓。所以我們可以說，其實我們大家都仍然都還在這個悔改的路上，大有改進的空間。所以不是說我們信主決志那一刻、那一天，我就已經悔改了。保羅去寫羅馬書的時候，在第12到15章，他就講了一大堆的理，他講完一大堆理論之後，他就講到生活裏面實踐的部分。22章第二節一開始的時候，他就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保羅說，心意更新而變化，異曲同工，就是改變我們整個人的心思意念，我們的 mindset， 正正就是耶穌所說的這個的悔改、改觀這個事。而保羅更加清楚，他是說是要根據神的旨意去變化，放棄以前我們追求、我們向往的，轉向神給我們的新的目標去進發，用神的原則來定位，不再用世界那一套。好，我繼續下來，我們看第四點，信福音。 一点就回到我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正在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人要得到神的义，就是要信这个福音。而这个信，我们上个月讲过，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现在进行式。信是要不断的增长进步。你想知道自己信不信呢？很简单，就试下拿罗马书所列举出来的行为，我们参照一下，检讨一下，真正能够做得到的才叫信。信是要渗透我们人生各方各面，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课程。而今天耶稣的经文里面讲到，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同样意味着悔改都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现在进行式，悔改亦都是要不断的增长进步，悔改亦都要渗透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一生的课程。所以希望今天大家看了悔改和信这两个观念之后，可以将它们融合起来。当人接受神的管治，就会相信圣经的说话，开始对事情的想法态度会跟随圣经的标准去改变，也都自然行为会变。当真正能够付诸实行的时候，有行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真正是信。所以主耶稣很精彩，一句说话里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将这两个我们信仰的基本元素融合在一句说话里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了，当我们明白了耶稣的宣告，许过的口号之后，一句这么震撼、这么关键的说话，讲完之后，你想一下，马可他可以继续用什么的内容去承接这个高峰呢？我们看看圣经，跟着第十六节接下来，马可就告诉我们，耶稣呼召四个门徒，场景就在加利利的海边，而这四个人都是渔夫，打鱼的渔夫。首先，耶稣见到西门和他的弟兄安德烈，第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弃了他们的渔网去跟随耶稣。跟着再行前几步，耶稣又见到雅各和约翰两兄弟，耶稣亦都随即去呼召他们。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很可能耶稣同样是用这句说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两兄弟亦都同样的抌低他们的父亲和工人去跟随耶稣。但我们要问，在一个这么关键、一个这么高峰的点的时候，马可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去承接下去呢？当然，耶稣是在他传道的初期就呼召门徒，所以在时间上是顺序的。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原因，马可写的故事给我们，就是要 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悔改信福音的例子。这四个人就是刚刚听到耶稣的说话，他们就立时作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放弃了他们捕鱼的生活，变成这个夫子的门生，跟随他周游的讲道。岂不是正正就是悔改信福音吗？所以马可是用这个例子来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悔改信福音的榜样。 不過恐怕當我哋為呢四個人鼓掌嘅時候咧，會唔會我哋不知不覺就將自己同呢個故事切開咗啊？咩意思咧？我哋會唔會睇到呢四個人佢哋係放棄佢哋嘅捕魚嘅職業，全時間去跟從耶穌？是不是就等于耶稣是呼召人去做全时间的奉献，去做宣教士，做传道人等等呢？对不起，我做不到啊。所以这段经文跟我无关。这个理解啱不啱呢？马可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耶稣是不是这样讲啊？主耶稣只是说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只是发出了一个任务，一个工作，他没有声明是 full time 的，他都没有说过除非你 full time 去做这件事，你就没有办法得人如得鱼。所以我请大家首先放下这个错误的前设，不要将这个焦点放在这个时间上面，不如呢我们去转移到去看看这个工作任务本身的性质，好吗？这四个人是渔夫来的，所以耶稣用他们最熟悉的东西做一个比喻，就是捕鱼，得人如得鱼。一般人对这个说话的理解就是，哦，去传福音啦，叫人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咯，没错。但是呢，其实我们现代人不懂捉鱼的，谁懂捉鱼的在这里？我知道喜欢钓鱼的人可能都会有些，但是做 职业渔夫的人我们都没了。所以我们往往会误会了，我们很容易将焦点就放在钓到鱼将他们拉上来的那一刻，就是要人决志信主信耶稣那一刻。但是当你做渔夫的时候，你就明白捉鱼不是那么简单，你出海之前要做很多的准备功夫，要预备好个渔网，出到海之后你要找一下哪里有鱼群，跟住可能要放一些鱼饵下去引啲鱼埋嚟，耐心的等候才可以拉他们上来。得人如得鱼，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 很陌生的概念。我想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现代的演绎这句说话的方式呢？究竟耶稣给我们现代人的任务可以怎样去表达呢？我尝试大胆去做一个的提议，可不可以就等于做网红 YouTuber 呢？就在网上做那些 YouTube video，或者做直播嗰啲，英文咧叫呢啲人叫做 influencer。佢哋嘅目的就係要 influence 你，要影響你，影響你去買佢哋所介紹嘅產品，認同佢哋嘅想法，包括佢哋嘅政治立場、性取向等等等等，或者影響你嘅生活態度、生活嘅模式，影響你去旅遊嘅選擇嘅地點。總言之，這些 influencer 他們就要影響你，他們要改變你，將你變得跟他們一樣。這個是否正正之前第十五節耶穌宣告當悔改那個概念？就叫人改變對福音的態度、想法，以致到能夠相信這個福音。我们用这条的进路去理解可能会更加贴切，因为焦点不再是放在一个人决志信主那一刻，而是我们着眼一个人改变对福音的态度整个的过程。我们用这样的理解耶稣的呼召好得多。好在哪里呢？就算你不能够带到一个人去到做决志祈祷那一步， 只要你能够帮助他在这个信仰，寻找信仰的路途上面行前一步呢，就已经有参与，有成就，有回应到耶稣的呼召了。我们明白，通常一个人决志信主，他之前他会经历了很多其他的人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功夫，令他逐步的改变。只不过某一个人在那一刻能够帮他做一个决志的祈祷，这样。当我教个人报道训练的时候，我必定会用这个图，这个叫做 Angle Diagram。 他就将一个人寻找这个信仰的信主的过程呢，粗略分做八个的阶段。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影响这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行前一步。例如呢，另一个无神论者他知道，哦，原来天地之间有一个至高的主神。又或者另一个以前都知道有耶稣有福音的人，但是你能够帮助他对这个福音产生一个好感，你就已经帮助他进前一步。这个就是我们去影响人的工作。所以你不需要辞了你份工去 full time 去做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圈子里面，就藉着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都已经可以影响人，就已经回应着耶稣基督的呼召。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所以总结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当我们正本归源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在于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口号。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人要改变，要变，首先变我们的 mindset。 对于已经信了这个福音的人，我们就要说服自己有一个新的工作任务，去得人如得鱼。用现代的讲法，就是要去做一个 influencer， 去影响人，改变人对这个福音的态度，以致到他们能够相信。这个不需要是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而是一种 full time 的人生任务。另一方面，当我们叫一些未信主的人去悔改信福音的同时，我们自己同时都要不断的改，按照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天国的新标准，去重估我们人生各方面的事情，看一看我们之前的观点想法有没有错，就算没有错，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方向，按照圣经的教导，心意更新而变化，好等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希望我们宣上堂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悔改信福音，也都愿神帮助我们。所以跟着我来，我想整给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请你默祷去回应这个信息，或者听一听神 在你心里面告诉你，你首先要悔改的在哪方面。之后我们请 Praise Team 带领我们回应诗歌。